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任命办公厅主任，他将驱逐2-300万无证移民。反川普的示威继续在美国进行，川普的助手呼吁给川普个机会。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同意尽早见面。欧盟外长讨论川普上任后的欧美关系。台湾的国家安全部门表示，未来的美国川普政府将扩大对台军售，台湾表示乐见这样的发展。有10多位中国顶尖的法学家跟律师再度呼吁停止贾静龙的死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新西兰的地震。新西兰南岛发生7.8级地震之后，星期一发生强烈余震。新西兰官员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地震造成的损失至少为数10亿美元，修复工作需要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务卿克里向新西兰承诺尽一切力量提供帮助。新西兰官员证实，在这次发生在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90公里的地震中，有2人丧生。200公里外的首都惠灵顿有房屋建筑被震坏。地震后，南岛城镇发出海啸警告，居民们逃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难。2011年，基督城发生6.3级地震，造成185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之后的一些人事任命。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开始组织政府了。他在星期天宣布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白宫雇员中职位最高的，基本上是总统的高级助手。川普也任命右翼媒体的主管斯蒂芬·班农作为他的首席战略师和顾问。川普说，这2个人都是很合格的领导人。这项任命有助于显示川普是要继续从事圈外人对华盛顿建制的进攻呢，还是要采用安抚性的方针来治国。尽管现在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在美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示威，反对川普当选，但是川普还是在迅速地组织他的新政府。川普说，他执政之后会驱逐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并且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在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修筑墙壁，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川普曾经坚称要墨西哥来承担建筑这道高墙的费用，但是墨西哥表示不会承担。美国现在有1100万无证移民。川普说，在边界保安加强后，在驱逐犯法的移民之后呢，他的政府会决定如何处理其他几百万无证移民的问题。曾经在竞选中誓言要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改革的川普，在 CBS 广播电视网的采访中说，他会保留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包括一个禁止保险商不仅不给有重大健康问题的人提供保险的条款。川普的代理人们则说，他也许会放弃或是修改其他的竞选诺言。不过呢，川普还没有详细说明他的很多想法。那么刚刚被川普任命为白宫幕僚长的普里伯斯，他呢是一位曾经到过台湾去访问的人士，而且据说对台湾非常友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刚刚当选的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今日宣布，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出任其白宫幕僚长这一颇有分量的职位。普利巴斯是共和党内受青睐的人选，今年44岁，是一位低调的政界圈内人士。 据了解，普利巴斯与台湾长期友好。去年十月，他率领多位资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与中央幕僚访问台湾，并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会面，双方就美台关系和经济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在美台关系及双方合作方面，蔡英文当时表示，为确保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可以不受威胁地执行，台湾可以自由且公平地举行选举，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得以日益进步且日趋完善，皆是台湾与美国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当时蔡英文还在会中表达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及 TPP 的决心和重要性。据 BBC 的报道，外界普遍认为川普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不和，普利巴斯则与两人关系都不错，因此被认为将成为两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共和党党纲列入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他也是幕后推手之一。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呢，美国有数以千计的人继续抗议川普当选总统。在星期天，有数以千计的人举行游行抗议川普，他们手持标语，高喊口号，反对川普关于移民和妇女权益等问题的表述和政策建议。在美国主要城市举行的抗议规模没有星期六的规模大，每一个呢只有几百人，一天前有几千人。不过呢，从川普上个星期当选开始的抗议集会可能会持续整个星期，并且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一月中旬川普宣誓就职。纽约有1000多人游行，向曼哈顿的川普大厦进行。芝加哥有一座相同冠名的建筑，每天呢都有几百人在那儿集会。在旧金山，星期天有几百人在金门公园集会抗议川普。当天晚上，一群人沿着旧金山的市场街游行抗议。在旧金山湾对岸的奥克兰市，数百人聚集在那儿，围着梅特里湖组成一道5.5公里的人墙。费城呢，也有几百人举行抗议活动，包括游行到独立大厅前面。美国的开国者曾经在那里进行辩论，签署独立宣言和宪法。在大选前夜，川普的竞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跟奥巴马总统一道在那里举行过大规模的集会。抗议者除了反对川普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他对气候变化的怀疑，有关穆斯林的言论，以及对最高法院反对堕胎权法官的偏好之外呢，抗议活动的标语牌上表达的基本抗议诉求就是“不是我的总统”以及“爱胜过恨”。川普星期五发文说，他赞美、热爱这个国家的各个小群体，并预计我们会团结起来，并为之感到自豪。但是有一些人批评反川普抗议的活动，脸书一个好友圈计划星期五在纽约的抗议，引来的评论包括：“你们达不到任何目的，找点有事情的事情做做吧。”川普的竞选经理凯利安·康威星期天在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的节目上说：“我非常清楚，如果是川普败选，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人，包括媒体都预计的，抗议的就是川普的支持者，那样每个人都会无法忍受。”我会要求他们接受选举结果，实现政府的和平交接。康威说，川普表示他也将是不支持他的那些人的总统，他们应该思考这点，给他一个机会。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在发表败选感言时说，对美国抱有信念的人必须接受大选结果，放眼未来。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和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第一次通电话，向川普表示祝贺。中国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和川普同意尽早见面，讨论两国关系问题。川普在纽约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通话过程中，两位领导人确立了相互尊重的共识。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相信为了两国向前发展，两位领导人将建立最牢固的双边关系。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对川普说，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在美国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川普曾经高调抨击中国的贸易做法和货币操纵，他说，中国把美国视为一个好欺负的对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欧盟各国外长星期天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在川普上星期二令人震惊地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召集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交易。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ners.
欧洲联盟和美国是伙伴，将继续在欧盟关心的问题上保持伙伴关系，这是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原则和利益。我们也讨论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加强欧洲团结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将更为至关重要。
莫盖里尼说，欧盟坚决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议，欧盟国家正在不安地注视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许多说法会如何变成实际政策。川普表示，要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孤立主义立场，要推翻国际贸易协议，并拒绝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将继续开会商讨与力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关系紧张问题，其他讨论的话题还有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合作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国家安全局报告说，未来美国的川普政府将会扩大对台军售，台湾国防部表示乐见这项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柏宏辉中将表示，乐观看待美国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执政之后将可能扩大对台军售。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小布希和老布希政府时代，共和党事实上来讲，他对我们的军售是重大军售。
柏宏辉次长还说，美国的军售多年来有既定的制度，也是政府的担保，未来的川普新政府在组织和法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将维持这种情况。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美国总统暨国会大选结果对台湾之影响评估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安局的报告研判，川普政府将要求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可能增加台湾防御能力的成本，但是也会扩大美国对台军售的空间。这份报告还指出，在外交上川普具有孤立主义色彩，可能影响未来美国全面介入国际事务的力度。如果美国从亚太地区退出，将有助于中国填补权力空缺，这样的发展不利区域的和平稳定。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未来如果美国扩大对台军售，将冲击目前蔡英文政府推动国防自主的政策方向。
因为这个是买，一个是买采购，一个是自制研发，这个还是有两条不同的轴线在这里。那原本蔡政府上来的时候，其实讲的就是国防自主，我们几乎就是国机国造、国建国造，什么都自己来，最好的自己来。现在觉得一个变化了。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湾国防部要充分研究确定未来武器获得的管道，因为不论是向外采购或是自行研发，都涉及预算编列等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柏宏辉中将表示，国防自主的政策仍然非常重要，不过如果美国愿意出售台湾一些先进武器，包括佩里级巡防舰、反潜直升机、伯克级驱逐舰、柴电潜舰等等，台湾政府会加以考量。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美国共和党一贯在军售上友好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该更积极地去争取采购相关武器。
就依照川普当选他的一个未来的策略当中，基本上对台湾在军购案是有利的，所以基本上对台的整个态度其实也是有利的。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美国共和党今年首度将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列入党纲，也支持适时对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台湾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美国历届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向遵循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一中政策，相信川普政府也将会延续这个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不仅是让美中经济关系产生变数，美中的关系会产生大量的问题，也会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帕登从北京和首尔发来的联合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莫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莫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莫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 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抱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意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欣喜若狂，也让很多美国人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川普的当选也使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进入不确定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内容。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殷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是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 他最重要的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附近星期一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六人被炸死，六人受伤。伊拉克内政部说，安全部队打死另外五名袭击者，自杀炸弹杀手本人被包围之后，在一所房子里引爆了炸弹。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一次的袭击负责。袭击发生地点距离卡尔巴拉大约50公里的埃因塔穆尔。对于什叶派穆斯林经常非常重要的一座圣殿就在这座城市。伊斯兰国组织认为什叶派穆斯林离经叛教，该组织发动过多起类似的袭击。自杀炸弹袭击发生时，什叶派正在为庆祝阿巴音节做准备，也就是一个40天哀悼期的结束，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去世的孙子伊玛目侯赛因。以色列的一个政府部长委员会星期天批准一项议案，准许犹太人在私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定居点。这个措施必须经过议会三读通过和最高法院批准后才能生效，目的就是阻止有关方面按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在12月25号之前疏散约旦河西岸的阿莫纳定居点。这个议案在以色列联合政府中引起了分歧，宗教强硬派支持这个议案，其他人谴责这个议案是盗窃土地，尽管巴勒斯坦人将为失去的土地得到一定的补偿。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反对这个措施，他批评这些部长们行动过于仓促。最高法院还没有机会讨论推迟12月25日的疏散计划，他们就通过了这项议案。美国和人权组织一如既往谴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赖以建国所需要的土地上修建定居点的计划。巴基斯坦称，印度星期天晚上无端炮击克什米尔有争议的领土，造成7名巴基斯坦军人丧生。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事件发生在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贝尔地区。印巴实际控制线将克什米尔划分为印控区和巴控区。巴基斯坦表示，西方部队实施了报复行动，并且有效地攻击了印方哨所，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巴基斯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纳菲斯·卡扎利亚表示，印度在贝尔地区持续无端违反停火协议，并且造成了7名巴基斯坦军人牺牲，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印度政府目前还没有回应相关的指称。几个星期来，印度跟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时发生激烈冲突，但周一的行动是目前双方伤亡最多的一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海岸巡防署跟海军定于11月底将要在太平岛海域举办联合军演。海巡署近期回应媒体，关于联合军演的一切呢，还是在规划之中，一旦确定演练时间会对外说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据悉，这次军演将是一次联合人道救援军事演习。一般来说，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军事演习，因为目前的南海争端十分敏感，但是台湾这次将军演重点放在救援，在提醒中国和南中国海其他生索方太平岛属于台湾之外，也做出友善的姿态，呼吁和平合作而不是相互抗争。今年7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引来台湾政府的强烈不满。据报道，蔡英文总统7月就将太平岛定义为人道救援中心，海巡署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加紧努力。台北的南海智库主任乔纳森·斯潘格勒表示，将太平岛定性为一个搜救和救援中心，是使用和平手段对太平岛生索的更进一步。 台湾希望做出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姿态，以和平合作对应大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化强硬态度。台湾海巡署表示，这次规划人道救援演练时，会结合各种可能的人道救援力量，以对海难人员进行救援。目前，海军会定期到太平岛附近巡航，因此未来的人道救援演练不排除让海军在此过程扮演一定角色。太平岛位于南中国海的重要地理位置，多方宣称对这个面积 0.5 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主权。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意味着原本200海里台湾渔民可以从事活动和捕鱼的范围缩减为12海里。台湾政府表示不接受国际仲裁庭的裁决，并积极在太平岛区域开展各项活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十多位中国顶尖法学家和律师星期一发表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的公开信，就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的河北村民贾静龙死刑复核案再次发出郑重呼吁。他们要求停止执行对贾静龙死刑复核的裁定，依法另组合议庭核查，并且以此案为契机进一步改进最高法死刑复核程序，以维护司法正义和社会公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报道。
包括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郭道辉和张思之，以及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知名律师魏如九、丁锡奎在内的12位法学家和律师，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10周年之际，为贾静龙死刑复核案联合陈情，要求停止对贾静龙的死刑执行，并另行作出裁定，真正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呼吁信认为，最高法对贾静龙一案的死刑复核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政策，在复核程序中没有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呼吁信表示，对贾静龙案的复核没有考虑农村财产法律制度的特殊性、传统习俗的影响以及乡村基层的恶政现象，导致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呼吁信还强调，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忽视贾静龙坦白供述、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违反了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少杀慎杀的政策。最高法对贾静龙一案中被告人存在过错以及坦白供述的法定情节视而不见，人为抬高对其犯罪行为严重性的评价，匆匆作出死刑复核裁定。这一裁定因为缺乏正当性依据，激起了法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影响了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呼吁信还要求最高法的死刑复核程序应该保障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辩护权。在贾静龙一案中，最高法从辩护人提交律师意见书到作出死刑复核裁定只用了短短9天。最高法安排辩护人从阅卷到提交书面意见只有5天，这样的期限无法保障辩护人充分地表达律师意见，没有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也无法保障该案公平公正的依法审理。贾静龙也在律师会见时陈述说，承办法官的提审匆匆而过，法院此前也没有收到律师的委托手续。呼吁信希望最高法院正视死刑复核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重申审慎司法的原则，废止3个月完成死刑复核工作的时限规定和考核办法，实质性改变漠视律师辩护权的做法。婚礼前婚房被强拆、婚约遭毁后愤而杀死村长的河北村民贾静龙被最高法不久前核准死刑案引发社会强烈反弹，包括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和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何海波、社会学家于建荣、学者张耀杰在内的专家和学者 都公开争辩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罪不至死。民间也发起有1000多人签名的联署，要求最高法刀下留人。张千帆教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贾静龙引发外界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该案一审二审直至最高法院复核都忽视了该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令他罪不至死。他说，
首先是判决确实是顶多是可杀可不杀，按照一般的政策呢应该是不杀。这为什么他这案子呢引起这么多的社会关注，这个案子呢纯粹从尊重生命啊、废除死刑的这么一个或者说至少慎用死刑这么一个大趋势来讲呢，也是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
张千帆教授还表示，最近国内的新闻媒体在贾静龙案的舆论导向有所转变，令法学界感到担心，因此他们希望站出来再次对这个案件表态，希望刀下留人，并能推动司法公平正义。他说，
现在好像新闻的调子不能发生了变化，那从这个同情呢变成了一种好像是要为这个杀人提供一种正当性的辩护，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法学家和有发出的呼吁的一个缘由吧。
据报道，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10月24日向最高法和最高检递交了由多位律师准备的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强调一审和二审都无视贾静龙的自首情节，以及贾静龙婚房遭死者违法强拆，贾静龙和哥哥被殴打，以及贾静龙用尽解决手段都未果的事实。申请强调，贾静龙事发前写好准备自首的微信，案发后在前往派出所自首的路上，只因被追赶，人被打伤入院，才未到达派出所。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该种情节属于自首，依法不该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石家庄北高营村30岁的贾静龙，2015年农历年初一用射钉枪当众射杀村长兼书记何建华。2013年2月，何建华对贾静龙正在装修的婚房暴力强拆，面对婚房被强拆，恋情破裂，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贾静龙采取了杀人行动。贾静龙一审二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今年8月31日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北京知名刑辩律师魏如九今年8月22日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日便接到最高法8月31日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近年来发生多起重大的网络安全事件，针对政府部门以及私人企业的黑客攻击、泄密事件、网络间谍可以说层出不穷，而且呢，一起比一起重大，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损害美国国力。前美国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了美国面临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以及恐怖组织的网络威胁，并且呢对下一任的川普政府提出建言。下面就请您收听这篇采访的详细内容。
布莱尔上将，感谢你今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我针对你的经验设计了今天的访问，所以会有许多与军事和情报相关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报告当中提到国家层级的黑客，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朝鲜，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当中一个对五角大楼或任何联邦政府大楼发射导弹，那就代表战争。但是当他们黑进美国人事管理局或是五角大楼，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
Into OPM or Pentagon, how do we keep them accountable?
Well, I think the rule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for.
我想我们针对其他国家所进行的不同类别的攻击，发展出不同的规则。虽然对网络领域 也适用，但也有些不同。鉴于网络入侵的特性，网络间谍就是要从别的国家获取秘密，只要合乎国际准则，别的国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只是要比其他人做得更聪明。如果真的伤害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也有一个衡量标准，从严重伤害到低级伤害。美国不一定要用网络方式回击，但如果另一个国家蓄意伤害我们，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采取，经济、外交、法律，最后出动军事、网络等手段。所以我们要对伤害评级。近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公司的攻击，例如索尼公司遭朝鲜黑客入侵事件，他们的攻击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许多中国黑客则是由于经济和商业利益攻击美国公司，这是在我们新发表的主动防御报告上所谈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政府支持，我们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去惩罚这些外国团体，因为他们在窃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并造成了伤害。
Business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we talk about in this report that we recently released on active defense.
So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what the government's doing right now, especially right now for the Obama.
你提到国际准则，美国政府，尤其是现任的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反击手段是否有效果，是否有效率，能够阻止外国对美国的黑客攻击？而你提到采取更积极的手段。那么你会建议当局采取什么样程度的手段，让他们人赃俱获，来阻止黑客入侵美国
？What kind of attribution should be there to stop them from hacking America?
Attribution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The longer a hacking group continues its efforts,
要锁定黑客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黑客进行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锁定。很多私人公司都非常厉害，他们跟踪信号。如果你读微讯报告、曼迪昂特报告、火眼报告，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是私人信息安全公司的专业人员。他们能够深入到黑客的电脑系统，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有时还会用他们的电脑的相机拍下黑客的照片。所以，只要有专业人员，只要努力，是可以锁定黑客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按照攻击的程度对他们进行惩罚。我们起诉了7个解放军军官，他们被指控侵入我国的系统进行网络间谍行为。我们可以加强力度对这些个人实施制裁，这些解放军的高级军官。而索尼公司的问题，我们就很确定是朝鲜政府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政府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严密监控着朝鲜政府的网络，这就可以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谈论的都是网络法则、网络行为，我们基本上会尽量少做伤害，并不鼓励反侵入并清空黑客的系统。一方面，这会抹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让我们以后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使用网络攻击得到的信息，对那些进行入侵的个人甚至是国家，采取更有力的方式进行回击。
Even more severe sorts of penalties.
And we just finished the election, so today's the next day.
我们的大选刚刚结束，今天是大选第二天。在本次大选期间，有许多关于外国试图或已经进行的影响美国大选的黑客行为。我们该如何应对外国试图影响美国选举或是美国政治的黑客行为呢
？He's trying to either influence the election or, in general, U.S. politics.
I think for elections, the best policy is publicity. If a
对于选举来讲，这是一个宣传政策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干预选举，通常会起到反作用。就像20年前中国干预台湾选举一样，台湾人就说，如果中国支持这位候选人，那么也许这位候选人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认为俄国试图泄露令克林顿国务卿尴尬，让他名誉扫地的信息，反而帮到了他。因此，在一个自由国家，开诚布公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真的变成了严重的阻断服务攻击，就是真的想试图摧毁基础设施，那时我们应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去回应这种反政府的行为。现在这就是克格勃游戏，是心理战术，耳熟能详的一些策略。 我认为只要公开他们是谁，就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Then I think we think about more serious ac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 know that you are.
我知道你曾经参与反恐战争。我们现在是否面临网络恐怖战争？应该如何应对
？How do we address this issue?
The terrorists right now seem to prefer to have lots of.
现在的恐怖分子好像都偏好和死亡、鲜血联系在一起，都是非常夸张的单一事件。他们沉浸在炸弹、匕首、抗争和杀人当中。网络攻击并不会让人类遭受这种痛苦，没有这么夸张，与恐怖组织的诉求不同。因此，恐怖组织采取的网络攻击大部分都是传播激进思想，吸引年轻人，甚至是网络上的精神有问题人士，这是他们的主要威胁所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助网络运营商的力量，快速地将他们踢出网络，让这样的言论不会被看见。次之，我们政府可以借此针对那些恐怖组织的宣传部门采取积极行动。
Sometimes even psychotic individuals on the internet.
Sure,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sitting at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你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之一。我们看到美中之间在网络方面有许多冲突，包括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中国黑客入侵，以及 F-35 的隐形技术，还有海军陆战队一号的雷达系统都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网络方面有哪些威胁、冲突以及契机呢
？And the opportunity between U.S. and China on the cyber issue, and how do we address that?
I think the main opportunity is in terms of making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llegal. China actually has laws.
我想主要的契机是让对于知识产权的盗窃成为非法。中国其实有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如果一家公司认为他的竞争者正在窃取他的知识产权，就可以去告他，不管是透过网络盗窃或是其他手段。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们就能找到方法让这样的事情不在美国发生。现在中国并没有强力执行这些法律，这是我们两国政府正在交涉的，而我想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而在网络间谍的方面，我们试图窃取歼20的机密，他们窃取 F-35 的机密，事情就是这样。美国要更机灵地窃取他们的军事机密，也更机灵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就我自己担任美国情报总监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想中国要好好想想，你要玩，我也可以跟你玩。而或许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优势，这会形成阻吓效果，这会让双方都不愿意动用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方式进行竞争。我想这是健康的。美国与中国不应该进行经济战，我们应该竞争，如何吸引世界其他国家，这才是健康的竞争。偷窃其他公司的机密，然后进行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China should be competing economically. We should be competing to try to attract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at's healthy and that's fine. But we shouldn't be having unfair economic advantage by stealing secrets from each other's companies.
Sure. Last question. Yeah. Your suggestion or recommendation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的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的网络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跟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可能使很多逃离朝鲜的人陷入危险境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说，普京总统刚刚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同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请求批准。俄罗斯与朝鲜去年11月17日在平壤签署的这份文件提到，相互引渡被判刑和被起诉的人员，预计被克里姆林宫完全控制的议会 将会很快批准这项协议。俄罗斯前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说，许多朝鲜人一直想逃离他们的共产党王国，经过戒备森严的三八线不可能，仅剩下中国和俄罗斯两条渠道。朝鲜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施压莫斯科签署引渡协议，企图彻底关闭经过俄罗斯的逃跑渠道。俄罗斯出于人道原因，过去多年来一直对此拒绝。为难民和外来移民提供协助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从苏联时代起就有很多朝鲜劳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他们主要从事伐木，其次是建筑施工等工作。那时也有其他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派遣工人去远东伐木，东欧工人能够获得巨额工资，回国后可以买车买房。但目前在远东的那些朝鲜劳工伐木营地被严密看守，外面布设有铁丝网，如同国中之国，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朝鲜劳工经常逃跑，有的人黑了下来，还有的人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金娜说，他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一名逃跑后被引渡的劳工被五花大绑在火车车厢里送回朝鲜，朝鲜官员对劳工们的看管更非常严厉。加努什金娜说，我的一名工作人员碰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为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把他带到远东的一家当地移民局中，朝鲜官员很快赶到了那里，想把这名工人绑架走，那名工作人员帮助他从另一个大门逃走。朝鲜官员的举动就如同在朝鲜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加努什金娜说，俄罗斯警察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做法搜捕逃跑的劳工，然后交给朝鲜当局，但在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援救和压力之下，不少朝鲜逃离者获救，现在俄罗斯将合法向朝鲜引渡逃跑者。加努什金娜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纪念碑人权组织今年春季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是犯罪行为，因为被引渡的那些朝鲜人将会面临酷刑折磨，甚至生命危险。逃跑的朝鲜人被引渡之后将会被判处重刑，第二次逃跑可能被判处死刑。前大使库纳泽批评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早已经恶劣，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乎文明世界现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因此才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现在要求议会批准然后实施。媒体报道，过去十多年来总共有200多名朝鲜人曾经拜访俄罗斯的移民局寻求获得合法身份，但是目前仍然无法有一个统计数字知道有多少逃跑的朝鲜人进入俄罗斯。几年前曾经有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人被俄罗斯当局以非法越境罪关押在边境地区的监狱中，后来人权组织帮助他支付罚款后获得了自由，但他在第二次努力后才能获得临时的难民身份，俄罗斯当局拒绝给他永久的难民身份。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逃跑的朝鲜人在俄罗斯通常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引渡协议生效之后会有更多的逃跑朝鲜人消失在俄罗斯的社会中，成为非法移民。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总共有2名朝鲜人在俄罗斯获得了永久难民身份，真正的难民身份很少有人获得，获得临时难民身份的那些人需要每年验偿身份，但即使他们获得临时难民身份能合法在俄罗斯停留，我们也会尽力帮助他们前往比俄罗斯更安全的第三国。引进朝鲜劳工可帮助俄罗斯缓解远东地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朝鲜也因此能够获得外汇收入。俄罗斯媒体上时常有人呼吁应该吸引更多的朝鲜劳工来平衡中国移民，避免远东地区过分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杨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南部一所城市星期一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六人被炸死，六人受伤。伊拉克内政部说，在南部城市卡尔巴拉附近，安全部队打死了五名袭击者。自杀炸弹杀手本人被包围之后，在一所房子里引爆了炸弹。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新西兰南岛发生 7.8 级地震后，星期一发生强烈的余震。新西兰官员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地震造成的损失至少数十亿美元，恢复工作需要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克里国务卿向新西兰承诺，美国将竭尽全力提供帮助。伊斯兰官员证实，在这次地震当中有两个人丧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开始组建政府，他星期天宣布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普里博斯为办公厅主任，这是白宫中职位最高的官员，是总统的高级助手。他还任命右翼媒体主管班农为他的首席战略师和顾问。川普表示，这两人都是合格的领袖。与此同时，在美国一些城市仍然有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人上街游行，抗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们手举标语，反对川普关于移民和妇女权益等问题的表述和政策建议。在纽约有1000多人游行，在旧金山也有几百人在金门公园集会抗议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第一次电话通话，他向川普表示祝贺。中国国营的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和川普两人同意尽早见面，讨论两国关系的问题。川普在总统竞选过程中曾经高调抨击中国的贸易做法和货币操纵行为，他说，中国认为美国好欺负。欧盟各国外长星期天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的欧美关系。川普赢得大选之后，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穆盖里尼提出召开这次紧急会议，讨论一些川普提出的政策。穆盖里尼说，欧盟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定。巴基斯坦说，印度星期天晚上无端炮击科什米尔有争议的地区，造成了7名巴基斯坦军人丧生。巴基斯坦还说，巴基斯坦军队实施了报复行动，有效地攻击了印度一方的哨所，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议案，准许犹太人在私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